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在主面前一同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当我们面对着如此艰难如此危险的时代，你却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看见大水可以泛滥，你永远坐着为王。你也让我们知道，无论恶者用什么方式想要来胜过你的百姓，他的计谋都不会得逞，因为你这一位复活的主在你百姓的中间。但愿你用着这些话预备你的百姓，面对我们前面所要面对各样的困难，也深深的盼望，因为有你的话，你的百姓能够在你恩典中越来越彰显你的荣耀，你也可以借着你的百姓在地上成就你所要做的工作，好让更多的人可以归到你的名下，也好让你自己的美丽你自己的大能传颂于万邦。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跟我们昨天晚上所读的那段圣经是路加医生很有策略性的把这两段的圣经摆在一起。在这段的圣经里面，这两个故事发生在同样的时间里面，这两个故事连在一起，在第五节的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一个字那里，英文翻得很好，叫做 but。 前面是讲到神在他百姓中做了何等荣耀美丽的事情，这一段圣经就让我们看到恶者在他百姓中做的是何等丑陋何等污秽的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是讲到卖财产的事，也都讲到把卖财产的钱拿到使徒的脚前。这两段圣经都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形容词，叫做 great， 大大的。在第一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蒙了大恩，Great Grace， 这是四章三十三节。而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五节和第十一节两次强调 Great Fear， 大大的惧怕。这两段的圣经摆在我们的眼前，是要让我们看见神的百姓，他们中间如果有了合一是多么的美丽，如果破坏合一是何等的可怕。我们必须要很佩服很尊敬路加医生，当作一位历史学家， 当他在写神百姓荣耀的经历的时候，他没有避开教会里面的问题。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章圣经，就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圣灵充满的教会里面，即使是有使徒在那里教导圣经的教会里面，即使是许多的弟兄姐妹真实的彼此相爱，不受物质的捆绑，愿意慷慨的去帮助别人的教会，他们绝对会面对邪恶的攻击。外面给他们攻击，里面恶者也会给他们攻击。我们要看这段故事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有完美的教会。教会历史上一直有人提出，我们要回到初期教会的样子，甚至于有人提出来，我们要回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模式。更糟糕的，还有人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那真是荒唐之极。福音在圣经中只有传到地极，从来没有传回耶路撒冷这回事儿。一般人盼望回到耶路撒冷初期教会的样式，是因为没有读懂圣经。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会。你读四章三十二节说，所有的信徒都是一心一意，没有人认为他所拥有的财产是他自己的，非常乐意的与别人分享。难道这不是完美的教会吗？别忘记了，就是这样所谓完美的教会里面，他们有亚拿尼亚，他们有撒菲拉这样的人。曾经有人对施布真说，他们受不了施布真所牧养的教会，他们决定要离开，因为他们要去寻找一个完美的教会。那施布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传道人，然而他也是一个非常说话直接的、直白的一个传道人。他说，很好，愿神祝福你，但是请你帮我一个忙，你找到了完美教会的时候，请你务必通知我，我立刻辞去我现在教会的职务，我去加入那个教会，而且顺便告诉你，当我去加入的时候，那个教会就不再完美。我有的时候蛮担心，在过去牧会这几十年中间，有的时候神给我一点恩典，让我碰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从外地搬到我们附近，他们来到我们教会聚会，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好高兴，他们找到了一个家。那我是很感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我们留在这里，因为这个教会完美。因为我比谁都知道，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只要我在那个教会，那个教会不可能完美。因为我就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怎么可能那个教会有了我还会完美呢？但是 每当人们告诉我他们好高兴在这里找到家的时候，我就会请求他们做一件事。我说，请你务必为这里的弟兄姐妹，这里的同工祷告，让神保守我们可以一直对主忠心。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其实是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属灵的教训啊，我们可以来分享。但是我们读的时候要记住，路加医生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好像故意的省略了很多很多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细节。那为什么路加会这么做呢？我相信路加希望我们能够专注在他认为那些重要的事情，那些我们很有兴趣的事情，路加提都不提。譬如说，彼得这个否认三次否认主的人啊，他有没有给亚拿尼亚或者撒菲拉任何悔改的机会呢？或者说，怎么可能亚拿尼亚死了三个小时之后，撒菲拉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呢？路加甚至于没有花任何的笔墨来解释耶路撒冷凡物公用它的原则，它的形式跟一些其他的宗教团体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今天知道死海古卷的那一个社区，他们就是在旷野过着凡物公用的生活方式。那他们跟耶路撒冷教会的凡物公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路加提都没有提这些事情。路加要我们注意的看一些他记下来非常重要的事情。整个这个故事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就是神对着人下定决心，一直持续不断的假冒为善，会有一个何等危险圣洁的回应。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哪一些东西会造成严重破坏神所赐的合一，而神对着这些东西是绝不容忍。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我们至少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几方面。这一对夫妇，他们明显的有属灵的虚假，他们的敬虔是外貌的敬虔，不错。他们完全没必要，没人逼他们把他们的财产卖掉。他们卖掉之后，他们绝对不需要把他们卖掉的钱全部都拿到彼得、约翰这些使徒的脚前，完全都是他们自愿的。那顺便说一句话，请记住，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都坚持私有财产制度。你应该有财产，那是你的，对的。你财产卖掉的钱，那是你的，你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如果有别人、有教会、有政府强迫你来处理你的私有财产，就是违背圣经。但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这对夫妇的问题在乎说，他们假装他们把卖掉所有的钱都捐出来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圣经没有告诉我，但是似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渴望得到像巴拿巴所得到的那样的尊重，他们渴望别人认为他们是非常的有爱心，不只是愿意把财产卖掉，不只是愿意把卖掉的钱拿一部分出来帮助穷人，他们渴望别人认为他们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面，外貌装作敬虔非常可怕。今天在教会里面，人们渴望被别人注意，被别人称赞，被别人说我们是多么的爱主，多么的属灵，多么的摆上，这是极为可怕的事情。因为这一些的假冒，这一些的渴望，就会严重的在神的百姓中带下了嫉妒，带下了纷争，带下了许多许多的麻烦。有的教会他们有习惯性的一定要把许多人的名字摆在让别人都看得见的地方，就怕漏掉了某一个人干了一件事儿，居然没有公开的表扬一下。其实这些的做法本身相当危险，因为你一不小心就变成了鼓励人为着他的名字可以写在某些地方而去做一些事情。那这对夫妇他们很大的一个麻烦是他们说谎，他们商量好了一起说谎。弟兄姐妹，今天教会我们常常看到有人起来说，我们一定要对付社会的不公义这个罪，没问题。我们看到有人起来说，哎呀，这个我们要对付啊堕胎这种罪，这是谋杀，没有问题。我们也看到有人起来说啊，我们要强烈的谴责同性恋，这是罪，没有问题，说的都对。但是我没有看到一个教会有一群弟兄姊妹起来说，我们要谴责说谎。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社会不公义，这是大问题，大罪；种族歧视，大罪；同性恋，大罪；堕胎，大罪。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不知道说谎在神的眼中也是大罪呢？ 保罗在罗马书三章十三节那里讲到一个人的罪性里面，他特别强调，你怎么知道你有罪性呢？你会说谎，说谎就证明了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因为神是没有办法说谎的。提多书一章二节那里告诉我们，神呼召他的百姓，他的百姓出来就是要像他一样。说谎是神所厌恶的。为什么这两个人会受到这么严厉的一个对付？我们很多人读这段圣经都不明白，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明白说谎本身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说谎是很可怕的事。你说了一个谎言，你就必须要说几千个谎言去圆你原来说的那个谎言。这是非常可怕的事。一个虚假带下更多的虚假。而且这对夫妇他们更悲哀的，他们以为他们所欺骗的是使徒，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然而彼得却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是在试探神，他们是在对欺哄圣灵。那当然，这一段圣经也可以帮助我们很清楚地确定，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也是与父神同等的。如果我们不知道神对着圣洁有多么的在乎，我们很容易的就要把罪缩小化，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请记住，非常大不了。因为当我们把罪当作不是一回事的时候，我们就把十字架的价值当作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今天教会里面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不管哪一个年龄层，都不再把罪看作是很严重的事情。那当然，这对夫妇不只是说谎，这对夫妇他们是有贪心。彼得说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 keep back， 他们留下了一部分所卖的钱。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彼得在这里他特别用了一个希腊字的动词，这个字不是一般人会常用的字，这个字是一个很少用的动词，而这个动词在74译本希腊文的圣经里面用在哪里呢？用在约书亚记第七章一到二十六节那里，那里讲到亚干的故事。彼得 都特别用了这样一个字，说到亚干贪心。弟兄姐妹，亚干因为贪心留下了神规定不可以留下的东西，结果整个以色列百姓遭受到神的审判和教训。神的计划因着亚干而耽误。同样，亚拿尼亚也是犯着同样的问题，在神的教会正要往前发展的时候，营内有这样的罪，带下了何等可怕的事情。亚干的故事，亚拿尼亚的故事，还有犹大，还有那个有钱的少年官，还有许许多多我们所认识的人的生命，他们一生带下了灾难性的结局，都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东西叫贪心。贪心是神所恨恶的七个大罪里面的一个罪。贪心在神的教会里面是不允许存在的。但是各位你知道吗？今天在美国，贪心被美化成是每一个人应该追求的事情。这是一个何等大的谎言，这又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事情。这对夫妇，他们不只是贪心，不只是说谎，他们是要欺哄人，他们要让人，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是神不知鬼不觉。路加没有告诉我们彼得怎么知道的，圣灵怎么启示他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知道一件事，隐藏的事是一定要显露出来的。在美国，就是2019到2020年，短短的两年中间，不知道有多少位出名的传道人，许多隐藏的罪显露出来。华人教会最大的悲哀，就是华人教会当传道人犯罪的时候，用尽一切的方法替他掩饰，替他解释，其实要记住，隐藏的事是藏不住的。人可以接受那些隐藏的罪，人可以接受那些人所犯的罪，认为说他悔改了没有事了。你怎么知道他悔改了？你看见悔改的果子吗？神是圣洁的。更可怕的，这对夫妻成为魔鬼的工具。你知道彼得说他们是被魔鬼充满了他的心。我们真的不知道，这对夫妇不久之前还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怎么现在会落到这么可怜的光景？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 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